今天是牧师第三堂讲道，可是我很喜欢在第三堂当中，因为在第三堂当中透过诗歌的敬拜，还有透过见证，好像上帝也透过这来喂养我的生命。所以为这在第三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机会一起来敬拜神。是不是跟你的旁边一起再次问候说，很高兴跟你在这里敬拜上帝。今天在刚刚我们诗会所读的这段经文，说起了圣经当中一个可能很多人听过好几次的一段经文，那是一个关于冒险的故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自己来回想，我们生命里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冒险的故事，从一个原本从家的地方往外往前扩展，可能要去过那个爬上那个没有去过的高山，也可能走到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人去过地方，插上那个旗帜，表示我们曾经在那里去过。但在生命的冒险的过程里，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许当我们回过来看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角度。而牧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在路加福音里一般称作浪子的故事，耶稣所要比喻，可能对我们当中一些的弟兄姐妹，从小在主日学，可能你也演过浪子，可能演过大儿子小儿子，或是这个爸爸，还有其他的人，可能在那当中，但也因着这样，在一段熟悉的经文要重新再次被听见，需要找一个帮手。所以牧师今天想到了一个故事，跟这有一些有关，就介绍这个角色。他是谁？小木偶，哦，叫做 Pinocchio。 那大家知道他是哪一国人吗？那我这个啊，茂妮姐啊，韩国好，法国，哦，他呢，他作者是谁？他在1880年的时候，在意大利，这个卡洛克洛迪他所写这个 Pinocchio 的故事，如果照这样讲，他应该算意大利人。齁，哦，好，那1880年是什么时候？我们想想那个时代，我就想到在台湾把它拉近一点，就是在那个马杰博士在1872年来到台湾，然后在1879年我们去淡水，是不是有看到那个接医馆？那个盖在1879年。所以我们想说，马杰博士来到台湾，在那里盖了那个接医馆，1879年的隔年，在那个时候，在意大利有一个作家写了这一个 Pinocchio 的故事，哦，这样觉得还蛮久的，哦，可是诶，好像有一点点的连结。那个故事里，大家还记得那个木偶奇遇记里面的情节吗？有一个老爷爷，他是一个木匠，然后呢，他很小的小孩，没有小孩，所以他们就当中自己雕刻了一个小孩，拿绳子在这里当做一个娱乐，很高兴。可是一天晚上有个仙女来，就让这个小木偶可以不用绳子可以动，可是要他说你要好好努力，然后你要做真心，然后要勇敢，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小孩。而就那里就开始，可是当小孩，这个木匠知道老爷爷看到这个小孩十分的高兴，可是他还不是真的小孩，就经过了一个路程，这个天真无邪的小木偶却被朋友所带领，他到不同的地方去，甚至那里走丢，然后后来呢，甚至他被卖，几乎变成一个驴子。而在那当中，当他费尽千辛万苦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诶，他爱他的那个爷爷不见了，知道为了找他好像被鱼吞掉，所以又跑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在鱼的肚子里救了他的爷爷，然后回来。因着这样，当他回家的时候，第二天他变成一个真的小孩。当牧师在这故事的当中听到，诶，好像有好些跟我们信仰中有关的智慧跟元素，诶，木匠，然后呢，小孩离家，大鱼被鱼吃掉，又再出来， 哦，我想在那个1880年的时代，当那个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在一个这样的信仰的里面，他想到另外一个，在那个航海时代的当中，要出去那个旅行里面的冒险，一个关于 Pinocchio 怎么样从一个离家的小孩到真正成为他爸爸的小孩的一个故事。而因着这样，牧师今天要同样透过这段经文，有时候会讲到 Pinocchio， 有时候在看耶稣的比喻，我们一起来看在这故事当中，这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这个爸爸，他们走在一个怎么样的冒险跟找寻的历程。对这小儿子来说，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从这里出去，可是可能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好期待在年轻的时候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或是那个世界其实有许多的声音召唤着我们。如果现在没有去看，可能以后没有那个机会跟那样的时间走到那么远的地方。也因着这样，他大胆的做了一个这样的请求，要把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把他该得的财产都给他。哇，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很难答应的事。而他就这样出门探索新的事情，要去经历所有没有见过的事情。 Pinocchio 也是这样，那个浪子也是这样。当然在不同的故事里，经过一段时间会遇到一个外在环境，一个转捩点，可能刚开始有许多的朋友，可是因着钱财，因着这些，后来都没有朋友，可能过程有迷路，可能经历出卖，可能经历背叛，加上外面环境的恶劣。那个小儿子在圣经的耶稣的比喻里面，他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在那里遇到大饥荒，什么都没有，在那里甚至要在受雇在一个喂猪的环境的家里面，在那里来喂猪，可是他想吃连猪的饲料都没有。对当时犹太人耶稣所讲的背景的人，他们可以想象，因为对犹太人而言，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到很遥远的地方竟然做一个这样不洁净很卑贱的工作，而且什么东西都没有。哇，他们知道那真是一个转捩点。他真知道他在那里的时候，圣经中写说他领悟过来，醒悟过来，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去。而对 Pinocchio 而言也是这样，当他开始有些讲一些谎话的时候，他的鼻子会变长，等他鼻子变长的时候，开始会发现不方便，甚至鼻子很长，他的头没有办法动。而当他在过程当中，他曾经在原本的故事里面，他曾经被出去的时候，后来被抓，让人家当作一只狗绑在门口要来看门，他才那里想起说，我是家里的儿子，竟然在这里当成一个看门狗，还好有个机会，他就跑回去。而当回家没多久，又有第二次往外走，跟着马戏团到外面去，希望能够为爸爸赚钱，而在那里被骗，到游乐园的当中差点变成驴子。而在那样的生活当中，他也醒悟过来，说要回来。或许我们一生当中那一种往外走，希望去探索，可是那当中好像遇到一些挫折的转折点，有可能不止一次。而当这个小孩，耶稣总的这个儿子，他决定要回来的时候，这个路上，圣经中记载，那是一条慢慢回家的路，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到底怎么样来回应他。所以圣经中写说，他有一段话，我想他口里一直在想着那个悔改的词，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做儿子，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在那个很长的路程，他一直想遇到爸爸的时候要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可是就在那个过程里，越走越近， 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熟悉，近乡情怯。他希望能够用这样的话得到他父亲的原谅，可是他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可是当父亲在远远看见他的时候，那个背影，不顾当时父亲可能他的体力或是他的那个尊贵的身份，他跑到那个儿子的面前。我们看经文里，他的儿子跟他讲，爸爸，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当你的儿子。都还没讲完，请让我当你的雇工吧，这句话都还没讲完，他的父亲已经拥抱着他，然后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来亲吻他，也吩咐他的仆人把鞋子、把衣服、把戒指都带在他身上。那是代表不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他同样恢复像家里主人这样的角色。在那里，父亲一直没有改变，他一直在等待，他的爱也在那里，但这小孩却因为这样的旅程改变。这是冒险离家的故事，而 Pinocchio 可以说也在这样的架构当中看见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木偶怎么样浪子回头的故事。或许我们在看这故事的时候会说，如果知道有这么好的结果，早点回来就好了，早知道早点回来就好。但事实上，或许对那一些在外曾经流浪的人而言，要重新回头，回到一个他所喜欢、曾经熟悉的环境跟群体里，有时候还真难下一个这样的决定。或许会等到那样的一个转折点，但真的非要到那个转折点吗？要在生命中遇到，会不会在那里已经太久了，已经太晚了，已经太辛苦了？这是小孩、小儿子他冒险回家的故事。那对父亲而言，他的冒险跟寻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我想那个冒险在父亲当他毅然决然放手让小孩子走出去的时候就开始，也在那漫长的等待当中，直到他再次有机会看见他的小孩再回来，一个拥抱的过程。那段时间他在哪里？好像他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或他好像无所作为的时候，甚至觉得是他的缺席，看起来都是，但是他是为着要让他的小朋友、他的小孩自由的选择，给他尊重。他知道如果在一开始挡着他，他的小孩没有办法改变心意，但我相信也在那过程里面，那个成为父亲、成为父母亲的心，就在那小孩离家之后没有一天有好过的日子。他担心挂虑，也期待有一天他能够回来。在苦难里面，当我们曾经来回想，或许我们想到的不只是自己的父亲母亲，我们会想在我们天上那个父亲，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真的愿意我们在那受苦当中那么久、那么长、那么辛苦吗？或许有时候我们选择离开在天父的怀抱，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决定，也有可能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苦难，是因着我们用自己的选择走进了这条受苦的路。但我们天父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在做什么？我想就像那浪子的爸爸一样，他也在那里担心，也在那里难过，他实在愿意用那测不透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也从来没有改变，可是他却忍着在那里，在一段过程当中，他知道他可以出手，但却要在那里忍耐。他等待，等待他的孩子、儿女 来回转，因为在那当中会真正经历那天父的爱是那么的美好。耶稣讲的故事里讲到那浪子就这样悔悟回来，得到父亲的接纳，照理讲就是一个快乐的结局，一个 happy 的 ending， 有一个欢庆的庆祝会，故事应该告一个段落。但耶稣却继续讲下去，讲到另外一个儿子，在那当中，对传统上我们都把这段故事称作浪子的故事，但看起来好像大儿子在那里是一个补充，或是说在补说记录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继续看，会发现他其实讲的比较长，好像耶稣也要进一步多讲一些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大儿子的冒险跟寻找又是什么？他不像小儿子决定离开，在他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决定要孝顺，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原因，或是因着他的责任，或是他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跟认同，而他就留下来。可是当在这段故事当中有 一段的对话里，我们却看见这个大儿子虽然没有离开家，每天跟爸爸在一起，可是他的心好像离爸爸越来越远，留下的只剩下责任跟义务，还有那个做不完的事情。在当中有一段他跟父亲的对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是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枪支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这个儿子他没有外出，他也经常跟他的父亲同在，可是在当中我们却看见好像他的角色把自己当成一个雇工，他觉得他是一个为着爸爸付上许多代价的人，而在那当中你都没有把我应得的快乐应得的那个羊羔给我。而他在那当中看他的弟弟，他没有讲我的弟弟，他说你的那个儿子。在那当中这个大儿子虽然常常跟父亲在家里，可是他看待自己好像一个受雇的人，他看待他的儿子，他另外的弟弟那个关系是没有关系的，是你另外一个儿子。我们可以说在耶稣所讲的比喻里，耶稣说了这个父亲有两个失落的儿子，一个在外流浪，一个虽然看起来在家里，可是他的心也在流浪。但耶稣为什么会说这两个失落儿子的故事呢？我们从前后文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其实跳过了一段，在路加福音15章一开始，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起因是当税吏跟一些罪人来亲近耶稣的时候，要听耶稣讲话，法利赛人跟文士在旁边嘀嘀嘟嘟嘀咕说，难道他不知道这些是罪人，他怎么跟他们一起，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跟这些人讲了这个比喻，他不只讲了这个比喻，前面还有两个比喻。他先说有一个人有100头100只羊，有99只在，1只不在，他去努力找，当他找到以后回来，要大家跟他一起欢欣快乐。耶稣继续说，有个妇人，他有10个钱银子，他在家里把一个银子掉了以后，他把那个银子点灯努力打扫，直到那个钱找到，当他找到的时候他欢欣快乐。这两个比喻的共通点是什么？不在于那丢掉的东西的价值的大跟小，却在讲到那个拥有的人他有一个失落的事情，有失落，他们失去了原本的属于他的，不管是羊不管是钱，不见了就需要去把它找回来。 而第三个比喻跟那有什么不同呢？那外出第三个关于父亲跟两个儿子的比喻里，那个外出出去的浪子，后来是他自己回来。诶，他小悟过来自己回来，他并没有父亲，并没有出去找。可是在第三个比喻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个父亲的确有出去找。在28节里写到说，当大儿子生气在外面不肯进去的时候，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的父亲去哪里？他在外面找他的大儿子回来。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奇怪的变化？在第一个比喻里面是有99只很乖的羊在里面，有一只那个比较迷调皮的羊走到外面去，我们这个人去外面把那个迷失的羊找回来。可是呢，在第三个比喻里是那个流浪那个不乖的小孩已经回来家里的时候，父亲竟然出去去劝那个乖的小孩也要回来。耶稣到底要说什么？我们可以从整体经文来看，那些法利赛人在听的时候，他说这些罪人这些人，耶稣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说，好，我讲故事给你们听。哦，99只羊，你看这些羊迷路的就回来。哦，10个钱，你看这个钱不见的时候，那个妇人这么担心去找，就把那个钱找回来。哦，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出去，哦，他自己回来。可是呢，后来大儿子出去的时候，他竟然回家的时候竟然不回来，这个爸爸去劝他，会不会让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听的时候，慢慢的讲到大儿子的时候，他心里突然掐了一下。可是在那当中，耶稣不是要说你们不是，你们的心在那里，可是是在那个当中看到的时候，耶稣要让他们看到说，其实恩典依然在那里。那个恩典对外去找到那些失丧的人，那个恩典对于原本以为自己在家里的人也需要，而他们也是上帝透过耶稣要邀请他们一起回家的。当再次听见这故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有时候透过这个浪子回头或是耶稣的比喻，有许多不同的艺术品做这样的呈现。这是一个在公共的艺术，是同一个，可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拍。从这个角度看见这个父亲一只手扶着这个浪子，这个浪子紧紧把爸爸这个手包住，可是他看着眼光是看着另外一个那个大儿子，他拉着那个大儿子的手。我们从这个艺术品的当中看见他那一个表情还有那个正面，就是他还在考虑，他心里还有怨恨，他还在那里决定要不要进来。在这故事的当中，他让我们看到什么？如果在这信仰里我们去想原本的故事的当中，我们比较像哪一个？因为在每个故事的里面，特别是圣经的信息，我们透过讲道理都会去想我们在认同里面的哪一个角色。这又是另外一个有名的画家林布兰他所画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可是从他从画里面的诠释整个故事，看到最强的光线在这里，那个父亲的那样的慈爱，然后他的手在这个光线里面有两个手来扶着这样的一个流浪的儿子回来。很特别是有分析家观察说，那两个手画的不一样大，你们看到有一个手好像比较结实比较有力，可是这个手好像比较柔细，好像那个画家从那个手的里面看到上帝的慈爱的那个坚固的膀臂，还有那个温柔好像母亲的手，就在那样的理念来做表达。 当然我们如果从这再去看的时候，他的眼睛好像一个比较小一个比较大，这个让这个大儿子有一些的光线在这里，是不是他在看着他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想着这个小这个大儿子他同样需要这个上帝的恩典。在这故事的当中，我们比较像哪一个？像大儿子还是像小儿子？我自己在重新读的时候，我会想起自己曾经有那像小儿子的过程，那个想要走上自己的路，想要在年轻的时候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而年轻的时候本来就该去往外去看那个世界的美好跟那奇妙的冒险，但也可能在那当中有迷失的时候，也可能在那个旅程的过程里面靠着自己的意识，靠着自己的力量一直一直往前走，以至于也曾有虽然不是那么多那种感觉失落，或是遇到那种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事情，或是在一些狼狈的事件里面真的体验到我是需要上帝的。而在那要回上帝怀抱的路上，会担心原本的信仰的团体我能再回来，会担心在那上帝的爱里面我可以吗？但我自己的经验里是，就在那当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透过一些不同的方法跟一些记号提醒我，他的爱一直都在那里。也因着这样，我能够好像体验到在上帝的面前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在那么多人的一个世界里，当我们一个这样的心向神悔改的时候，要回转的时候，竟能经历到上帝那份的爱，无条件的爱拥抱我们，欢迎我们回来。我感觉在那经历里面是满分的感激，但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心中有一个部分是大儿子，是那曾在教会中热心服侍，但在那个过程里好像越来越多把自己当成那个故宫，有越看多越多的责任，越看多应该要做的事情，要付出的事，而当看到别人好像他很轻松，或他也很比较幸福，会有一种的疏离。虽然我可能不是那一种就毅然决然离开然后不参加这个 party 的人，但总觉得自己在一个这样的过程里面有一种疏离。或许别人会说在这个爱的家庭当中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却也曾经也在那过程里因着同工的话语，因着说上帝啊你的那个儿子而不是我们的弟兄或姐妹，或宁愿站在门口不愿意一起进去欢庆的时刻，认为不公平。但最终耶稣给我们给听众一个开放的结果。在那个故事的里面，小儿子回来了，而大儿子在那里，耶稣没有把故事讲完，他到底最后有没有听？他到底最后有回来了吗？却因为这样给我们更多的一个空间，要是那个大儿子能够终究体验到那个在父亲的这一段话里面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备来。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冒险离家悔悟跟回来，好像真的不只是那外在的环境的距离，而是不是在那个当中父亲的这一段话要讲的是，你常跟我同在， 你能体验到我那样的心境吗？那个对小儿子的心，对那个时尚的人的心，我对他，对小儿子跟对你是一样的。如果那大儿子能够体验到，原来回家要做的是去体验到那个上帝天父的心，原来那个离家的过程，一个冒险的过程，到最后不在那外在我们看到哪些什么样的事情，却是在一个过程之后，我们经历到原来我们最后回来一个认清楚自己是谁，而且越来越体验到天父上帝的心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回家，那是真正的一个神放在我们一生旅程当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是越来越进入恩典，是与恩典亲近，也在恩典当中让自己成为恩典的一部分，甚至有成像恩典这样去看见那些需要恩典的人。八月份就明天了，今天是七月最后一天，所以牧师用这段经文，在八月里面会有父亲节，我相信看着我们第三堂的弟兄姐妹，好些还没有成为爸爸妈妈，可是也试着在慢慢当中去体验那个为父的心。而教会在八月份的时候有外展，不管是青田营，不管是像刚刚义胜所说的，就要去青田，就要去那个花莲的金华国中的服务队，或是缅甸，好、哦，在瑞仪传道带着泽正兄，然后卢香姐跟思慧在那里，我们有机会在这过程当中参与，在那当中有人去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在这里。刚刚讲的八月二十号，求海镇，可能当中有些人不是那么熟，哦，不是我们的菜，哦，可是却也是有些机会在那当中邀请适合那样菜的族群，哦，然后了解，然后进到我们当中来。在外展，在八月份是我们的外展跟亲子月，在那当中其实不在于我们离多远去做些什么事，可是真的都是在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体验到上帝跟我们那种，我们能够体验那个为父的心。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在看待我们的家人，看待我们所经这个月当中所做的事情，不管在内还在外都是一样的。牧师也因着这样而写了一个牧函，好像用不同的方式，可是一直在想着，想到了欢庆，想到旅行，其实都讲同样的事。当我们更经历上帝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陪伴，在圣灵当中有些感动，让我们能够越来越靠近那个冒险，却也是回到认清自己是谁，更清楚天父心意的那样角色。所以最后我们要来有默想行动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试着把自己放在刚刚三个角色去思想，我们现在的处境对你有什么样的启示跟提醒。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曾经有那离家冒险寻找的经历吗？再次回想那样的经历，或是你现在就在一个这样的旅程，重新思想在这当中我往哪里去，而也把这样的经历，神你透过这里面帮助我有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金句一备，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看到天上的天父，他把他自己唯一的儿子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相信耶稣是那个最能体验天父心意的人，而因着这样，我们被找回，一起跟着耶稣走一条回家的路。愿神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面不孤单，跟随耶稣还有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往前走这条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因着你那无限无条件的爱，我们被称为你所爱的儿女。主，或许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还在那一条冒险，还在那一条遇到苦难的路程中，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现在的处境，也要紧紧抓住上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走这条回归向你的道路。也主，也让我们不管在外在内，更能体验那体验到天父上帝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恩典的一部分，也成为恩典的出口，去看见有许多在我们周围同样需要被寻找的人。主，帮助我们，求圣灵提醒我们，在八月份有父亲节，有这日子里，帮助我们更多经历你天父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